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 626-666-6999。
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钟旭呢现在还是在休假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老朋友张军律师来代班。张军你好。
高宁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对，今天呢因为我们讲的两个话题呢都和作案，都和案子有点关系，都和官司有点关系啊，所以呢这个是张军律师的这个自己的专业啊，所以呢我们请他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介绍，一起来分析。首先一个话题呢，就是上个星期三不是这个 Charlie Kirk 啊，这个是美国保守派的青年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嘛，他在校园做演说的时候被枪手击中，这个身亡。那么在礼拜四深夜的时候呢，这个枪手就迅速落网了啊，这个算是执法效率相当快速的这么一个典范。这个22岁的凶手啊，他叫 Tyler Robinson， 现在已经落网，但是呢他的这个背景啊，他的动机啊，充满的矛盾啊，充满着谜团，大家都想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是一个，第一他很年轻，22岁，第二他曾经是一个高中的时候是一个高智商的学霸，他 ACT 满分36分，他考了34分啊，这个然后呢在全美国这个分数是前1%啊。然后他获得这个犹他州州立大学录取的时候有全额的奖学金，但是呢他在大学里边只上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了。那从家庭背景来看呢，父亲是一个退休的警长，家庭呢是信奉这个摩门教的，这在犹他州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啊，尤其是保守派的家庭里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国家庭。同时呢在犹他州很多年轻人也都是和他一样喜欢这个户外的活动，他也没有犯罪记录，然后曾经也是穿戴这个就是川普就是 MEGA 主题的服装啊什么的，也是一个保守派的家庭出身，他本身也算是一个保守的人士吧，至少是这样子。但是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新的线索出来，可能跟他的意识形态的转变有关系哈。这个呢就是犹他州的州长 Spencer Cox 在接受媒体，就是 CNN 的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呢，就被问及了说是 Tyler Robinson 的背景以及他政治倾向的问题。他就说两个说法哈。第一个他说 Tyler Robinson 是有左倾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左派啊，极左派的一个分子，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还正在和一名做性转变的伴侣保持着恋爱关系，其实两个人是同居的关系。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又引起了网络上的一片哗然，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啊我们收集了一些资料之后呢，就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您刚才提到的呀，这个发生枪击的叫 Utah Valley University， 我高宁兄你可能知道，我原来是杨百翰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虽然我不是摩门教徒，但是呢这个枪击的地方离这个Provo 也就是杨百翰大学的所在地非常近，那么 Orem 就是他被这个好像是被警察抓走的地方也非常近。所以呢我对在犹他州呢生活了好些年，那么我对这个州呢还是非常熟悉的啊。第一您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在这个州里面保守派是占绝对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川普总统啊，他两次的竞选他几乎都可以不去犹他州，他就可以自动的在这个州能够当选。那么少数的这个左派尤其是像这么这个，我当然现在是看的这些报道说他是这个可能受到左倾的思想影响还不是一般的，因为你想都已经要影响到他要杀人了，那是非常非常左倾的，假设啊这个报道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在犹他州绝对是个少数。所以他是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转变，是刚才您提到的，因为他交了一个这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呢正在这个所谓 transitioning 啊，这个 sex 的这个 gender change， 也就是说可能还在变性的过程中，因为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变性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有一个过程。那么跟他在处于这个恋爱的关系，那是否这个是有一些变化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枪上还有一些这个刻字，包括像子弹的这个弹壳上一些刻字。那么这些呢，究竟是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呢？用Spencer Cox， 也就是犹他州的州长，所这个怀疑的，还是说也有人说这可能就是一些网络的语言等等？因为现在Tyler Robinson 呢，他拒绝这个与警方调查人员配合，这当然也是他宪法这个第五修正案的权利，就是不是说警察要问你什么，你被指控了你就要回答。但是呢，随着这个很快这个犹他州的检察官就要对他提起公诉。那么提起公诉的时候，当然要有很多的这个指控的这些条款，包括一部分的事实和证据。那么大家可能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那么当然随着这个 trial， 也就是这个诉讼的开始，那么他的辩护律师我相信也会给出很多的证据，包括很多的证人等等。那么这个究竟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也会逐渐的明朗起来。
对，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在他的一个大环境都是比较保守的社区里边长大，为什么或者是如何被极端化的啊？这个是很多人提出来的，就过去几天提出来的这个重要的问题，当然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可是问题，当然现在他自己不配合调查，也就是说，他就是不回答什么问题啊。所以呢，调查人员只好从他身边的一些人，包括朋友啊、家人呐、同学呀、通过那儿呢来收集一些信息啊。当然，刚才这个张军也说了，他的在射击的子弹的那个弹壳和没有射击的三发子弹的弹壳上，他还手写了一点东西在上头哈。这个呢也是让这个就是有点扑朔迷离，他那些信息呢并不是很明显，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要传达的某一个政治信息啊。这上头写的有可能有调侃，可能有这个网络游戏的这种语言等等啊，很多东西呢，要不就是暗示，要不就是不知道他的这个生活的态度和他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就让很多的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现在是这样子，至少是有关当局是说了，他的这个伴侣啊，就是同居的这个正在做变性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这个伴侣呢，现在是全力的配合警方的调查啊。那么他第一提供了一些私人方面的信息啊，包括这个 Robinson 他在社群网站上的一些信息，以及他私下里头表达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呢，恐怕会对调查人员是有利的哈，甚至对这个日后对他提出起诉的时候呢，算是一个证据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些信息呢，可能就需要在社群媒体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来进行更多的调查了。我看《纽约时报》呢，在周末的时候不断的就公布了一些调查的情况啊，比如说对他的同学啊，不同时期的中学的、高中的、这个大学的一些同学进行了采访，对他的家人进行了采访等等啊。所以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似乎他的这个转折呀，说实话，对他的家人来说，都有点突然啊，就是家人，注意到了他逐渐的特别的关注政治问题，而且呢，在一次晚餐的时候呢，他提到了这个 Charlie Kirk 马上要去犹他州的这个犹他谷大学进行演讲，那么他明确的表示说我不喜欢这个人啊，这个因为他尤其是批评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人的这个权利的问题啊，不喜欢。然后呢，他说他散布这个暴力啊什么的，他也不喜欢。但是不喜欢就不喜欢吧，很多人对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都不喜欢，可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采取行动啊。他的家人也没有想到他在这个餐桌上说的不喜欢最后变成了一个行动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特别的有意思，现在大家都想解开这个谜团。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在美国，尤其是在这个过去的这么些年吧，十年八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美国的社会的分化是非常非常剧烈的。但是呢，是不是这个只要不喜欢就要对对方把他从肉体上消灭？那当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不是这样做的。不过，美国的这个政治的暴力啊，这个用政治的谋杀的方式或者用暴力的方式，这个确实在 Charlie Kirk 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悲痛的这个事情。但是其实历史上也是经常发生的，我想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这个以前的共和党人林肯总统被暗杀了，那么还有这个著名的民主党的总统像 JFK 啊，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也都被暗杀，包括那再往近处说的话，还有在明尼苏达的这个州议员也被杀了，那么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的这个官邸也被纵火，等等吧，反正就是政治的暴力事件现在确实在美国越来越多，似乎大家只要不同意对方的观点，那么最好就是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个当然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要高度高度警惕的，因为言论自由呢当然是写进美国宪法的，也是我觉得是印入美国人的这个骨髓里的一个权利，就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那么大家都有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是确实是我认为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啊，但是呢，因为你一言不合，你就要把对方从肉体上消灭，那这个确实是说大家所需要警惕的。所以犹他州的州长 Spencer Cox， 我觉得在这个事件以后，那他确实还表现出来，我觉得有这个领袖人物的这样的风范。也就是说呢，大家在表达悲痛、表达谴责的同时，那么同时还是要深入的思考，就是未来的美国应该究竟怎么样去开展我们的政治的辩论，表达我们政治的分歧。
对，那好，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 Charlie Kirk， 凶杀案或者是暗杀案的这个凶手哈。Tyler Robinson 啊，他是在犹他州一个保守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保守派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三兄弟当中他是老大啊，从小呢给人感觉好像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这个有一些媒体一直在说他是最近才开始对政治关心，但实际上呢，从报道上来看，其实他从小就很关心时事，例子之一就是他。当时有一个同学啊，中学的同学，他是说2012年的时候给他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美国驻利比亚的这个 Benghazi 那个领事馆不是遭到这个恐怖主义的袭击嘛，那么当时这些孩子大概就是9岁10岁，对这个事情是一无所知，而且根本也不关心啊，这个离他们太远了，但是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呢，这个 Tyler Robinson 居然对其他的同学叫做滔滔不绝的讲这件事情来龙去脉之类的东西，所以其他的孩子都觉得挺神奇的啊，就是说这个这么小的一个10岁的孩子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有关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这个信息啊，所以这是表现出来他从小大概对政治就感兴趣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他和在犹他州的许多男孩一样啊，不光是犹他州，美国的很多的一些州呢都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从小就喜欢打猎。我以前去过这个爱德侯啊，爱德荷州啊，那个地方也是，就是他也挨着这个犹他州啊附近，他们也是，就是恨不得6、7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或者爷爷什么的就去打猎去了，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枪法应该是很准，这个就可以说明，就是他在暗杀那个 Charlie Kirk 在距离差不多200码之外，用一支这个手动的像猎枪一样的毛瑟枪，居然就一发命中啊，这个就说明他实际上。从小大概跟打猎啊、练习打枪啊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从那个社交平台上，他们家里头的照片上啊什么的，贴文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妈妈贴了一些文，都是全家都在这个打枪，他跟他弟弟两个人在空地上，那个举起枪来射击啊什么的，就说明他有这个传统，再加上他爸爸又是一个 警长哈，那个时候可能对他用枪方面呢大概也有一些影响。
对，因为我在犹他州居住过很多年嘛，那确实他像您刚才提到的，像Idaho 啊，像 Montana 啊，像 Utah 呀、啊、这些地方，那么他呢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不多，那么各种的动物啊也都非常多，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像熊啊，像什么野猪啊等等，它可能还会这个过剩，所以事实上政府每年还有一些这个 hunting season 让他们去打猎，所以它户外活动呢在犹他州对这些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从小他喜欢打枪，喜欢武器，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不奇怪的。那么不过呢这个两百码它还是这个枪法还是很多人认为就是从业余水平来说还是很准的，所以究竟他之前是否去练过枪啊，或者是说这个瞄准镜怎么样使用啊等等，这个可能随着这 trial 的开始我们也会了解的更多。然后呢您刚才提到就是之前的利比亚大使啊，美国利比亚大使被杀的那个事件呢在当时确实是非常热闹啊，这个对这个我认为对民主党的杀伤是非常大的，那么后来导致在希拉里克林顿选总统的时候，那么一直为这个事情进行辩解，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这个国务卿嘛，那么就是这个这些摩门教徒呢，我一直是这样的看法，因为也许我对他们了解多一些或者认识的人多一些大家如果每天经常在周末的时候注意在洛杉矶啊，有的人可能穿着非常正规的在西装领带的来你们家试图要跟你宣传这个教义的，很多就是这个摩门教徒啊，这一般都是漂亮的小伙子，所以呢他们从小呢很多的时候他都知道，尤其是男生他都知道长大了以后啊要做 mission， 也就是要到海外去传教，所以我认为就是很多的美国人其实对国际的事物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这个摩门教徒我认为他们是美国人里面一枝独秀或者叫奇葩，就是他对国际的事物的了解程度平均来说是要超过普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要也有的时候要接受这个外语的训练，有的时候要准备好说自己18岁以后那么是要到什么国家去传教，我想在台湾呀、啊、在香港啊，在很多地方也大家也都可能看到过这些教徒在他们叫 missionary 男生一般都要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我觉得他从小表现出来对很多国际的事物的看法等等可能是不是跟他的家庭教育跟他所处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好了，那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高中时候的GPA 啊，就是这个平均的分数呢是 4.0 啊，这个是很好了，然后升大学的那个考试 ACT 是34分嘛，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成绩，然后有奖学金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在政治方面呢，根据这个他所在的地区啊，华盛顿县的登记显示呢，说第一他已经登记成为选民了啊，合格的选民，但是他还没有投过票，同时呢他也没有宣称自己是任何一个政党的人，其实他父母亲都是注册的共和党人啊，但是呢他没有说自己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而且呢他家里头是有这个狩猎的许可证的哈，这个在犹他州不稀奇，很多的家庭都是有这个打猎的许可证的哈，这个就是到狩猎季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动去打猎，所以这有了这个打猎的许可证那就可以就是可以持枪了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到底他有没有同谋或者说受到什么极端团体或者组织的这个煽动呢，联邦调查局现在还在调查。现在能看到的一些信息和他的这个动机稍微有点联系的，恐怕现在如果他自己不说话的话就是有一些子弹哈，因为他那个打枪呢，他那个毛瑟枪啊，手动枪呢，他是这样，打了一发子弹以后呢，他那个弹壳是留在枪膛里头的，然后他要拉一下扳机，要拉一下那个栓啊，然后把那个弹壳退出来，然后再塞另外一个子弹进去哈，所以他是属于这样的一种老式的这种毛瑟枪。那么从弹壳上看呢，显然这个人可能是和他的电动游戏啊，就是说他的生活和他的这个电动游戏之间交织在一起了，他用的很多语言可能都是和电动游戏里边就是 所使用的这个语言或者使用的这个梗啊是有关系的。如果要是你不打电动游戏的话，可能还很难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
啊，对，
将军，我是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动游戏。
我不是不打电动游戏，但是确实我们边上身边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在打电动游戏。那么我也听一些说法，就是各种众说纷纭吧，但是好像就是如果打电动游戏的人对这些语言的理解是似乎是对跟我们这些成人对他的理解似乎是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人说，哎，这个可能也不应该解读太多，可能他就是这个网络游戏里面经常使用的各种东西。当然我是不打了，我也搞不清。但是呢，从这个犹他州的州长 Spencer Cox 的角度来说呢，他说这个看完这些东西，他认为包括他今天有报道说还有一个他也有一个 note 他们也把他找出来了，说那看样子他是左倾的这个几率应该是非常大的，因为虽然他不说话，但是证据在说话。我想我们在不用太等，因为这个这个犹他州的检察官我想就在这几天就会对他提起公诉了。提起公诉的时候，这些起诉的证据里面应该会提到。那当然，一旦展开真正的这个诉讼以后，我想更多的这个资料也就会暴露出来。那么，因为他呢，不像其他的一些枪手，就是在做完这件事情以后，很多人就自己也把自己的生命了断了。那么他是没有。那么因为这个他父亲，这个深明大义，那么报案以后呢，他就等于是被警方抓到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随着这个诉讼的开始会越来越清楚的。
对，现在的说法呢是说，就是当警方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之后呢，他的叔叔看到以后呢，就把其中一张转给了他爸爸啊，就转给他的父亲。他说我觉得这张照片很像 Tyler，他说我不知道该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啊。于是呢，据现在的说法，就是执法人员表示说是他父亲，就是退休这个警长啊，就让儿子敦促儿子去自首。所以可能就是在那个星期四的晚上啊，11点多钟的时候他可能就自首了。不过他其实曾经表示过，他说他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去投案，他曾经这么表示。但是后来显然是被他父亲或者还有其他的家人给说服了啊，所以呢，州长在开记者会的时候还专门感谢 Robinson 家人嘛，说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因为确实不容易哈，把自己的儿子这个等于是自己举报给当局警察当局，把他给抓起来，这个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现在他是关在监狱里边，然后面临至少是三项指控，包括谋杀，包括妨碍司法，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开枪。严重致残他人的身体啊，所以这几项加在一起呢，川普总统礼拜五的时候曾经表态啊，说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希望这个嫌疑人被判处死刑啊，所以呢看看吧，明天这个犹他州的检察部门就要对他提出正式的起诉了啊，所以呢会不会判死刑或者是终身，至少是一个不能保释的终身监禁，也就是说他未来肯定是不会出监狱了啊，要么就是判处死刑，要么就是这个终身监禁了。所以这个事情对一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说，你说他这个一个激进的想法，一个激进的做法，等于是就断送了他这个整个的一生了。
而且确实也毁掉了
对
查理·科克的一家。
对，也确实对啊，对这个整个受害人当然就是他的受害人就更不用说了哈，这个查理·科克30多岁，然后正当年的时候，结果一下子你看他太太失去了丈夫，他的两个孩子一个1岁一个3岁好像失去了父亲，这个对人家这个受害人的家庭也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一个打击。那好了，我们就先进到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有趣的案子。